停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4月12日星期一。下面是國際新聞。中國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星期一4月12日表示，針對該公司的處罰不會對它的業務造成太大影響，公司香港股價隨之上漲約 6.5%。 較早前中國市場監管總局依據反壟斷法對阿里巴巴處以超過182億元約合27.8億美元的罰款。據路透社報導，阿里巴巴首席執行官張勇在面向傳媒和分析師舉行的一個網上會議上表示，阿里巴巴將會採取措施降低電子商務平台上商家的進入門檻和商業成本。張勇還表示，他還預計監管當局實施的排他性安排調整對他的業務不會有任何實質性影響。美聯社、法新社報導，中國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星期六4月10日在四川成都一次會議上說，中國疫苗的保護率不是很高，政府正在考慮混合使用利用不同技術生產疫苗。中國政府在疫情後期展開疫苗外交，向其他國家提供數億劑疫苗，同時試圖引起外界對輝瑞生物科技疫苗有效的懷疑。這種疫苗使用了 mRNA 信使核糖核酸技術。中國國內批准有條件上市或者是緊急使用的疫苗共有5款，其中使用最多的3款疫苗是利用傳統的滅活技術生產的。據《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氣候特使克里預計將會在下個禮拜訪問中國，試圖在兩國緊張局勢不斷加深的情況之下，將氣候變化作為一個更密切合作的領域。據知情人士透露，這位前國務卿預計將會前往上海和中國官員會晤。這次訪問距離中美兩國高級外交官員在阿拉斯加面對面的會談結束不到1個月，雙方在那次會談中互相指責，這個將會是拜登政府高級官員首次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國務院目前未有任何行程要宣布，中國外交部並沒有回答有關克里可能訪問的問題。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透露，克里計劃與中國氣候特使解振華會面，但這次訪問仍有可能被取消。美國國務院稱，克里和解振華已經開始討論氣候問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訪問以色列，除了加強兩國合作關係，亦都承諾共同推進伊朗核協議的談判。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4月10日星期六啟程進行4國訪問，先前往以色列，再前往德國布魯塞爾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最後前往英國。奧斯丁在以色列說，他到此傳達拜登、何錦麗對以色列還有以色列人民的堅定承諾。奧斯丁說，作為美國主要戰略夥伴，我們與以色列的雙邊關係乃是區域穩定與中東安全的核心。奧斯丁部長是拜登總統上任之後的首次訪問以色列的高官。美國與伊朗上個禮拜透過伊朗核協議其他簽約國家進行了間接的談判，以色列方面非常關注相關的談判。以色列國防部長坎茲在聯合記者會上說，我們將與美國盟友緊密合作，確保任何與伊朗的協議將會保障世界與美國的關鍵利益，避免本區域危險的軍備競賽，並保護以色列。4月11日，維吾爾活動人士在華盛頓特區的中國大使館外聲援緬甸裔美國人抗議緬甸軍政府的統治。超過1000名緬甸裔美國人在華盛頓特區的中國大使館和緬甸大使館外舉行集會，要求緬甸軍隊將權力交還給文職政府，抗議緬甸安全部隊對抗議民眾的暴力鎮壓，同時亦都抗議中國事實上對緬甸軍方的支持。據路透社報導，描繪美國經濟衰退時期的電影《無依之地》在星期日的英國電影電視藝術學院獎上大獲成功，獲得到最佳影片獎。該片華裔導演趙婷獲得到最佳導演獎，女主角的扮演者佛朗西斯·麥克多曼獲得到最佳女主角獎。英國電影電視藝術學院的網上頒獎典禮持續了2個晚上，由於新冠病毒流行，提名者通過視像的方式加入頒獎典禮。建議 影星邱格蘭特同埋普里揚卡喬普拉喬納斯親自出現喺倫敦皇家阿爾伯特大廳。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呢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喺呢個環節裏邊，我哋會先嚟講到香港人連日排長龍爆買黃店阿布泰，不滿海關懷疑選擇性執法。香港民主派初選47人案被告之一阿布泰生活百貨創辦人林景南旗下25間零售分店及一個貨倉上個禮拜四突然被海關高調大舉搜查，懷疑該公司出售多款泰國產品，未按法例貼上中英文警告標籤，被海關檢取市值約40万港元的貨品，並拘捕一名男性董事。事後有網民發起舉報潮和爆買阿布泰，連日來多間零售店都有大批市民排長龍購物，有排隊超過半個鐘頭的市民對美國之音表示，排隊是一種表態，不滿海關懷疑選擇性執法。尤其北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議會已經不能夠反映民意，市民唯有在生活上對政府不滿作出表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衍生出黃色經濟圈，多家餐廳、商店擺設連龍牆和有關反送中運動的標語，出售特別設計的反送中紀念品等等。支持者在消費的時候會優先光顧政見和理念相似的食肆或者商店，甚至杯葛被視為親中、支持政府和警隊的藍店，希望達至民間互助，甚至在經濟上抗衡親中財團的壟斷，有評論稱為消費逆權或者反共經濟圈。年約32歲、曾經任職香港政府海關官員的林景南，2015年2月途經當時反對深圳自由行旅客1000多行的光復沙田示威現場，他接受電視台訪問，表達同政府不同的睇法，結果被激進建制派人士起底，被調離客運檢查崗位，至到同年10月，懷疑被海關以嫌入罪而解雇。林景南其後創辦阿布泰生活百貨，以售賣泰國製的食品和生活用品為主。去年3月初，林景南表態有意參選原定去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代表民主派出選進出口界功能組別議席。至到去年6月，他在社交網站宣布參選立法會新界東地區直選，並且參選去年7月中舉行的民主派35+立法會初選。今年1月6日，警方國安處以《港區國安法》大舉搜捕53名民主派初選人士，林景南是被捕人之一。他同埋同案一共47人，2月28日被警方正式落案，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3月1日在法庭提堂，经过4日4夜保释聆讯，林景南3月5日获法官批准保释，案件押后到5月31日再提讯。林景南获准保释1个多月后，海關上個星期四，即是4月8日，突然高調採取行動，派出大約100名貿易管制署人員，大舉搜查阿布泰生活百貨旗下25間零售分店和1個位於荃灣的貨倉，檢獲市值大約港幣40万元，即折合超過5万美元的貨品，包括清潔劑、洗潔精、沐浴露和去污消毒產品等等。行動中拘捕一名男性董事。海關召開記者會表示，早前接到舉報指這間雜貨店在荃灣和沙田的分店出售多款家居產品涉嫌違規，未有按法例貼上中英文警告標籤，行動中檢獲14款合共超過8800件產品，當中12款只是有泰文警告字句，其餘兩款有泰文和英文的警告，不符合香港法例要求。 事后有网民发起举报潮和爆买亚布泰以示支持，由上个星期五即是4月9号起，连日来该公司多间零售店都有大批市民排长龙购物。香港市民丁小姐星期日即是4月11号到沙田一间亚布泰分店购物，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排队大约40分钟才完成付款，买了只有该公司出售印有象征自由的黄丝带和香港加油标签的红酒。她又表示，香港人好耐未试过咁多人一起排队而没有被捕风险。
都嚟好耐未排过队嘛，香港人好耐未试过一齐排队系冇危险嘅，咁样咪嚟做下咯。
丁小姐表示，佢排队购物亦都系一种表态，佢觉得好似翻到2019年反送中运动嘅时候，市民互相支持、互相信任，亦都体现到市民对政府嘅不信任。
系咪都系一种表态嚟？
当然系啦，系一种态度嚟。咁其實有少少好似翻即係好得意嘅，即係我諗大家經歷過2019咧，係即係嗰種嘅精神。大家互相唔認識，其實我正話先 send 俾咗朋友，我哋攞曬啲嘢行出去門口好遠咁樣，係未俾錢嘅，但都照排喺就好乖咁喺度排隊。咁、那個店主啊啲售貨員又唔會話喂你攞堆嘢未俾錢就出門口喎、啊、咁。咁啊，即係好 sweet 咯，我覺得呢一樣嘢，即係香港人係好有品咯，即係又見翻呢一啲咯嚇，即係比起政府日日喺度講啊，其實即係好多人都唔信佢，但係喺呢啲嘅地方啊，呢啲咁少嘅行動咧，就體現到大家互相嗰種嘅信任啊。
丁小姐认为这次海关是选择性执法，她又表示多谢海关给香港人有机会作出安全的抗争。
我是很多谢阿布泰，很多谢海关能够给一个机会我们去做一些又踩下红线不红线，即我成日强调抗争都要安全的、啊、那我们即一般星斗市民是吧，我们不是找一些安全的方法去表个态咯、啊、即讲得衰啲，你吹咩你整佢咩，你越整佢我们越要去帮佢，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咯。
丁小姐表示，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她预料香港将会变成另一个中国大陆的城市，立法会已经不能够反映民意，她会放弃将来任何的选举，不会参与投票。
咪大陆咯，另一个大陆的任何一个嘅议会，咁好嘅。咁我哋就以後就慳咗好多時間咧，就唔使睇任何議會嘅一啲嘅報道啊，關於佢任何嘅嘢啊，甚至即係由投票嗰日開始，我哋就可以採取一個放棄嘅態度啦嚇。I don't care， 即係你玩曬咯咁樣係嘛？即係我咪做我哋應該要做嘅嘢咯，但我唔會 give a damn 我即係你搞緊乜？
丁小姐表示，面对越来越高压的管治，她不会移民，她会留在香港，在生活上对政府不满作出表态。她相信很多香港人都在等待一个机会，不会放弃争取民主自由。
即我不知道哪一天有另外一些机会去，我觉得香港人就在这里等着这些机会咯。安全的情况底下我们要出来表个态、啊、你禁我们吗？你禁不到的，是吧？你网络又越收越窄、啊、那些言论的空间，是吧？你选举那些更加不会啦，这样。那所以我就觉得即在这里等咯，不紧要斗长命咯。
20多岁留学美国翻香港的大学毕业生以拎，星期日到沙田一间亚布泰分店排队购物。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花了半个钟头排队，因为亚布泰创办人林景南曾经在香港人有困难的时候帮过香港人。他认为香港人应该互相帮助，这次在亚布泰遇到困难的时候，香港人应该要尽量支持。他坦言这次排队也是一种表态，证明香港人不会盲目，不会放弃信念。
我觉得好像现在这样，其实都是一种表态的方法来的，即其实是一种互相帮助，还有是不要盲目，即就算可能是疫情有些影响，但是都要即记住自己我们那个 core 的 value 咯，是啊，即其实都是靠自己的，不要被任何东西影响了自己那个 信念，我估系，系啊，系啊。
尔玲认为呢一次排队购物，亦都系由于海关针对阿布泰高调行动有选择性执法之嫌。佢又认为政府越偏颇，越会激发香港人企出嚟。
咁當然有關係啦。咁其實我諗香港政府其實都有偏頗嘅，有啲其他嘅鋪頭，好似優品360嗰啲咁樣咧，佢哋即刻好多嘢都要即刻下架嘅。咁其實我覺得係針對性咯。如果你話你要係嚴正執法嘅，你應該係所有鋪頭都係咁咯，而唔係淨係阿布泰係咁樣咯。係啊，所以我就覺得唔應該係咁做咯。如果你香港真係即係你政府係應該真係一視同仁噶嘛，係咪先？咁就唔應該有偏頗嘅，係啊。咁你越偏頗，咁我哋咪越要企出嚟咯。
尔玲表示，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將來嘅立法會已經唔能夠反映民意。佢認為呢啲排隊行動更加能夠反映香港真正嘅民意，市民會喺生活上對政府嘅不滿作出表態。
其實呢啲即係，我覺得反而呢啲咁嘅時候更加係更顯民意嘅時候咯。因為其實立法會呢啲可能我哋依家有好多嘅條例上面嘅改變，都係我哋已經冇辦法可以再介入到，即係我哋嘅民意其實已經去唔到嗰度嘅時候，我哋只可以由生活我哋生活上面嘅一啲小小方法去入手去表達咯，俾其他人知道其實我哋香港人都係好團結嘅咁樣，我互相幫助，係啊。
人心
不死，是啊，没错，啊，就算你怎样打压都好，我们都还是有一帮香港人是会站出来咯。另外一种形式咯，即是你街头抗争，可能政府用很多手段去压制我们，但是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我们都还可以有很多方法去表达我们的那个意见咯。
因应海关上个星期四声称接获举报之后大举搜查亚布泰25间分店和一个货仓，香港多家传媒连日来巡查多间连锁零售店和超级市场，发现被网民归类为蓝店的优品360等店铺都有出售未有中英文警告标签的货品。海关星期日回复表示，过去两日接获100宗同安全标签有关的举报，当中部分不受法例规管，目前正是跟进其余举报，并且会巡查和试购，如果发现有违规的情况会执法。海关强调执法不存在双重标准，重新会严正执法，保障消费者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近发表的报告建议，美国国防部在2025年之前全面达到人工智能 AI 就水，才能够避免被中国超越。五角大楼官员在上个礼拜五4月9号表示，总体赞同这份报告的提议，并正在执行其中半数以上的建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主任海军陆战队中将格罗恩和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克在星期五五角大楼举行记者会。沃克首先总览了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今年三月所提交给国会的这份关键报告对美国国防能力的预警。沃克表示，技術主導地位支撐住美國的經濟和軍事競爭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他們的這個優勢首次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嚴重威脅。他強調，這場技術競爭當中，美國必須要掌握的最重要的一項技術是人工智能以及它所有相關的技術，但是他們是還未有贏得這場競賽做好組織，他們是未有贏取競爭的策略，即使是有策略，他们也都是未有实施策略的资源。约克说，他们是需要组织起来，在2025年之前，国防部和整个联邦政府应该为人工智能的广泛整合打下基础。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依据美国2019年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成立的一个独立委员会，目的是研究推进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以及相关技术发展所需要的方法以及手段，以全面解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需求，并且为美国总统以及美国国会提供建议。 这个委员会在报告当中建议美国国防部年度预算的 3.4% 要投入到科技领域，甚至是至少拨款80亿美元用于核心的人工智能的研发。委员会副主席沃克建议国防部应该在这个个的财政年度结束前制定人工智能就水的绩效目标，并且将实现这个目标的最终期限定在2025年。美国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主任格罗恩表示，五角大楼目前的人工智能计划侧重点是创建一个能力架构。格罗恩强调，美国国防的人工智能发展十分注重道德指导原则的巩固，他还呼应了沃克在对中国人工智能能力发展的担忧。沃克说，他们实际上的评估结论是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应用的规模部署方面比美国略胜一筹，他们是可以赶上他们的，国防部必须要增加其他人工智能以及是所有研发方面的科技支出。又说，这个是要求五角大楼必须要进行自上而下的领导，你必须要有高层的人话这个人工智能就水是导向，你要循导向，你如果不遵循就会受罚，如果遵循你将会获得更好的资源。沃克说，他们在和独裁政权竞争，独裁政权对技术的使用反映他执政的原则，他们已经是知道中国想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他们是想用它来监视人口，他们想用它来镇压少数民族，他们想藉着此是降低个人私隐，践踏公民自由，这个对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是行不通，所以这个既是一场价值观的竞争，亦是一场技术的竞争。沃克说，中国目前和美国还有是实力差距，他们希望到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世界领先者，他们是这样说，这个意味着他们认识到他们现时不是人工智能的世界领导者，他们认为要用十年八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超越美国。沃克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我们最好是在2025年之前全面竞争，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美国就会经受被中国超越的风险。他还表示，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目前是具备各三大的优势，人才、硬件以及算法，但是中国人很努力，他们认为他们是可以在5到10年里面赶超美国。但是沃克认为，中国的优势则是在于他们拥有的海量数据，对数据私隐限制少，以及是举国整合应用的人工智能和国家巨额投入的战略。格罗恩则是表示，他们最好的机遇在于美国的创新，学术界以及小型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意不断地涌现，人工智能公司的数量正在迅速地增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中共党刊《求是》刊发了一个多月前习近平的党史动员教育讲话，新华书店发行讲话的单行本，推动全国范围的坚定理想信念，那习近平重设党史禁区，思想解放是否恐怕会成为绝响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要求中共党员在学习党史的时候要警惕一些错误的倾向，好像夸大中共的失误和曲折，是抹黑歪曲党的历史，将党史事件与现实问题刻意勾连等等，其次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導和理論辨識。觀察人士說，習近平素有毛澤東意識形態的大一統真傳，這次推動建黨百年學黨史運動，意在重設黨史禁區，杜絕黨內外研究探索傾向，改革開放40年倡導的思想解放恐成絕響。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超认为，党史教育是一种由党内延展至系全民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学习运动，目的是要统一意识形态，正本清源。
首先呢，是由党内的高层呢制定一个基本学习框架和时间进展的一个计划。
马超说，首先由党内高层制定一个基本的学习框架和时间进展的计划， 然後在黨內展開，逐漸向全民開展，是一個從上而下的一種學習的運動。咁目前來看，當然仲係在黨內先開始，但其實類似的活動已經以其他的形式或者係中國的其他渠道開始了很長的時間。比如話，風行一時的紅色旅遊，影視界重拍紅色的老嘅電視劇、電影、歌劇、舞劇。佢亦都係睇到中小學教材係經過修改，仲加上一啲重大慶祝活動。實際上呢一種紅色教育已經係貫穿到各個領域。呢一次黨史教育只不過係將佢推向一個新嘅高潮。至於話係究竟達到乜嘢嘅作用，肯定係要達到統一黨內思想、正本清源，由此展開一個新嘅常設活動，最終係達到思想上、行動上、言論上同新嘅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呢個係佢基本嘅情況。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宋永毅認為，思想進步好似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習近平無意思想解放，這個勢必是會導致隨之而來的科技和經濟發展的停滯甚至是後退。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了40年的成果，很可能只需要5到10年就功虧一篑。
那麼我們回過頭來看這個思想解放，這個政治改革也好，思想解放也好，它是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宋永毅話：我哋回過嚟睇思想解放、政治改革都好，思想解放又好，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個我哋一定要意識到，如果唔向前進，喺中國目前嘅威權體制之下，佢一定係大踏步咁主動咁倒退。佢睇唔出習近平有任何喺思想意識形態上、喺政治體制上進行改革嘅任何想法，或者話任何嘅意願。這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是習近平恐怕誤解了，他以為思想解放這個問題只是在意識形態的領域之內，或者說在意識形態領域內他可以非常嚴格地加緊控制，而在科學技術發展的領域裏面他仍然可以開放。他覺得從戰略的角度上來看，這個是不可能的。你只要回顧我們的改革開放40年來走過的歷程，都是政治改革促進了經濟改革，促進了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而不是相反。所以他這個完全兩元論的思維，他沒有考慮到這個兩者不能夠兼顧，而且沒有辦法兼顧，恐怕從戰略的發展來講一定是這樣。最後一點，我們是花了45年的時間，從1976年文革結束，好不容易建設成為了今日中國的歷史條件，但是你要倒退產生惡果不需要45年，恐怕就是5到10年這個惡果就會產生出來。馬超說，只有實事求是的開放式的黨史或者國史的寫作和研究方法，才能夠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封閉的歷史研究方法只會給予中共領導人所擔心的野史、秘史更多機會。
所謂封閉式的呢，就是要限制這個材料的使用，限制這個學術的討論，那麼對一些敏感的問題，那麼 要設定一些回避的方法，或者說設定一些回避的這個規定。
馬超說，所謂封閉式就是要限制材料的使用，限制學術的討論，對於敏感問題要設定一些迴避的方法和規定，但是這種方式應該說非常是有違於學術的基本操作的原則。但博士生的時候經常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學生在回國查檔案之前還要確認一下這個檔案館還開不開門，如果不開門的話，這個題目就要更換，甚至要重新設定新的題目，這樣對正常的學術研究設定了很多人為的障礙。至於封閉式學術研究方法究竟能不能夠實現，他覺得這種方法首先是爭論並不會就此消失，而且如果正常的學術交流沒辦法進行，正是中國領導人所擔心的所謂野史、秘史才會當道。如果真的是想正本清源，更加廣泛開放的學術討論是正本清源、消滅野史、秘史的，或者是說與他辯論的最好的辦法。宋永毅表示，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下，對於領導人的說話要反向理解才會明白其中的弦外之音。
關於這個習近平講的那些口號式的話呢，我想对那些领导人的话，或者说那些宣传性的，要从反向来理解。
宋永毅说，关于习近平讲的口号式的说话，对于领导人的话或者是宣传性的话，要反向理解。例如他讲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片面理解，恐怕正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有所突破、历史真相有所记录的。他講的正本清源，好像歐美的史學界做研究的方法，正是眾星的喧嘩之中才能夠正本清源。 学术研究不能够用行政手段一刀切，一刀切必然是主题先行，阴谋史学，这个在文革当中搞的就更多了。文革当中搞党史就不是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是林彪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而且当时周恩来还认同了，后来没几年就成为笑话。妙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南山警告，目前中国疫苗接种率只有大约4%，等到国外靠疫苗实现了群体免疫，中国就危险了。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吴尊友日前承认，通过疫苗实现群体免疫，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已经没什么特别的优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新华社发文指出，由于种种的原因，当前有一些人对疫苗接种不是太过积极，文章要求基层干部应该发挥示范的作用，带头接种疫苗。连日来，中国各地出现将疫苗接种率和干部政绩挂钩，打疫苗与升学就业互相联系，甚至奖励鸡蛋和现金的现象。中国人出于什么的心态去对打疫苗顾虑重重呢？世卫组织为什么至今还未有批准一款中国疫苗呢？最终战胜疫情是靠体制还是靠科学呢？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国新冠疫苗接种率不高，反映出中国老百姓对中国国产疫苗缺乏信任，这个是对中国疫苗投下不信任的一票。他说，
中国政府确实很焦虑，他担心的事很多。首先，这是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任你当局说的天花乱坠、软硬兼施，可是老百姓就是对国产的疫苗不相信。我记得前年美国一家公关公司发布了一个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在27个国家中，中国民众对政府、对媒体、对企业的信任度高居榜首。
他说，中国政府确实很焦虑的，他担心的事情很多。首先，这个是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任你当局说得天花龙凤、软硬兼施，但是老百姓就是对国产疫苗不相信。我记得前年美国一间公司公布一个全球信任度的调查报告，在27个国家当中，中国民众对政府、传媒、企业的信任度高居榜首。但是这次事件充分证明，嘴上说信任是一回事，身体就更加诚实了。所以中国老百姓实际上这次是用身体去投下一次反对票。大家对国产疫苗缺乏信心，其实早在去年9月中就有4款的疫苗进入了3期的临床试验，但是到了7个多月后的今日，中国都未有拿出3期的试验数据，未有一款的疫苗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这当然就已经隐约地告诉我们，中国国产疫苗的质量是有问题的，亦都顯示出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的不足。應該這樣說，從2003年沙士事件以來，中國對冠狀病毒的研發方面投入了極大的人力、財力，應該說在這個事情上充分發揮了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但是從疫苗的研發來看，顯然證明這個優勢並不是似他们原来想象的这么好，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来的。早在去年年底，中国政府就预定了1亿支辉瑞疫苗，今年一月就开始到货。根据报道，辉瑞疫苗的保质期只有20日，货一月份就到了，现在都到了成4月份了，那就说明中国肯定有一部分人已经打过辉瑞疫苗。这个是什么人呢？大家不问就可知了。专栏作家、独立时评人郭碧东表示，正是中国之前屡屡发生的疫苗丑闻，才导致普通民众对中国国产疫苗采取消极的抵抗态度。他说，
中共官员和中共的官员啊， 说自己的疫苗没有优势，我是说他说的太婉转了。觉得在疫苗问题上，中共是这个世界上最声名狼藉的一个政权，不要说优势，他觉得连生产疫苗的资格都没有。大家从网上去随便查了查，你就可能看到2003年到现在，中共每一年都有他的疫苗丑闻。我这打了一张表，
他说中共官员说自己的疫苗没有优势，我是说他说得太过婉转了。在疫苗问题上，中共是世界上最声名狼藉的一个，不要说优势，他其实连生产疫苗的资格都没有。大家去网上随便去查一查就能够看到了。2003年到现在，中国每一年都有疫苗的丑闻。2004年江苏宿迁假疫苗案，2005年安徽 A 肝疫苗异常，2007年山西疫苗事件，2009年大连狂犬疫苗案，2010年江苏延伸疫苗造假案，2012年山东潍坊非法研制疫苗，最严重的是后来2018年的长生生物、武汉生物。你说这样一些的假疫苗、过期的疫苗，堂而皇之打在一些小孩身上，打在中国老百姓身上，造成几多疫苗残缺儿童呢？网上大家可以搜索到很多东西。郭碧东认为，中国在疫苗上每年都有这样的罪恶暴露，中国民众也都知道假疫苗和毒奶粉一样恐怖，但是奶粉可以花钱去海外采购，但是在中共死死地控制的疫苗上面，民众就没有选择了，只好消极抵抗疫苗。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最近在两会发言时说，世卫组织不批准中国疫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疫苗缺乏第三期的实验数据。而胡平则认为，其实中国疫苗并不缺乏三期临床实验数据，只是数字不漂亮，这就反映出中国疫苗真正的隐忧在于它的有效率可能不高了。他说，
那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呢，实际上已早就有了足够的临床的这个实验的样本，也就早有了这个足够的实验数据，但是只是呢不太拿得出手。
他说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讲过了，一个国家如果他的疫苗接种率达到七成，才可以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必须达到六成至到七成之间，才可能有效控制疫情。按照如果中国疫苗有效率只是一半多一点，那就意味着哪怕全中国每个人都打了疫苗，都是还是达不到群体免疫的目的。而且如果中国疫苗有这么多的问题，也都会影响其他进口中国疫苗的国家对中国疫苗的态度。所以我想现在的问题未必是没有足够数据，而是这个足够的数据不是太过好去拎出来，这个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独立时评人郭碧东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政府仍然在中国国内国际强推疫苗的做法，更加显示出这个政权的邪恶。他说，
他们也不敢把假疫苗完全无效的疫苗当真的疫苗去批准，这毕竟人命关天。但是中共呢，是一个为了利益可以突破所有底线的那个政权。他在疫苗上本来他就做得那么烂，他居然这次又不他又出了推疫苗出来，这个还让中国什么数十亿民众去打那些没有认证的疫苗。但是呢，据说我却知道大概现在有一亿人都打了嘛。
他说中共是一个为了利益可以突破所有底线的政权，他在疫苗上本来就做得这么烂了，居然这次又推疫苗出来，还令到中国民众去打那些没有认证的疫苗。据我所知，现在大概有一亿人都打了，还要将这个疫苗推向国际，为什么他这么急这样做呢？这样做很无耻，也都很邪恶。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他现在推的不是疫苗，而是邪恶的极权体制。因为他经常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我的疫苗效率是比西方的高。实际上他是要表达他的邪恶政权比自由民主制度更有优势，这是第一个目的。 这个是中共利用病毒来到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攻击的一个延续行动而已。但是他暴露出来的完全不珍视人类对生命尊重的那种急迫，也都展示他们的邪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从某个角度来看，新冠疫情就好像一部黑色科幻片。科学家推断有朝一日人类会受到病毒攻击，但是不知道病毒几时会再来，又会来自何方。在新冠之后，可以肯定我们未来还会遭遇到新的疫情威胁。这样我们从新冠疫情中学到些什么呢？最令人关注的是一个流行性疾病将会是些什么呢？我们要怎样去预防新的公共卫生灾难？奥尼尔国家与全球卫生法研究所的高级学者、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传染病专家丹尼尔·路西教授分析和解答的。路西教授研究传染病将近40年，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领域享有很高的声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过去不到20年，大家经过了 SARS、H5N1、禽流感、伊波拉等其他的传染病，类似新冠的新病原体在大自然之中出现的频率增加。路西博士说，病原体引起的这些特定病毒和流行病的频率加快，和人以及动物之间互动的合理次数有关，尤其是在持续变化的环境当中。他说大家要考虑三方面，那个、就是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或者有时大家称之为生态或者生态健康。而实际上这些是这三方面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你刚刚提到的大多数流行病的爆发。目前地球上面的人口已经超过了75亿，随着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大家饲养越来越多的动物作为蛋白质的食物来源，改变了环境，大家砍伐森林、修筑道路，因此是人类、动物和环境这三方面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以前发生在动物身上但是并未感染人类的疾病，现在人类亦都遭受到这些病毒的感染。路西博士又说，要控制这个加速趋势很困难，世界将会持续扩张，人口在这里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动物数量的增长，以及大家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正是增加。大家可以做的就是在观察和预测流行病爆发方面更加主动。他又说必须更加迅速地识别流行病，并且采取行动阻止它的爆发，或者至少减缓疾病蔓延的速度，以免它们好像艾滋病或者新冠病毒一样成为大流行病。老西博士一直在研究 SARS、 猪流感和伊波拉等公共卫生危机之前应对的措施。针对这次的新冠疫情，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主要应对的手段是封闭，结果给了经济带来极大的打击。这样大家正是思考下次疫情爆发的时候有哪些其他的应对的手段。老西说，这些取决于下一次大流行的病毒是什么东西。它好像是好像冠状病毒、沙士、中东呼吸综合症这样的在空气之中传播，亦或好像伊波拉病毒这样并不通过空气传播，或者是好像寨卡病毒或者黄叶病这样的通过蚊虫传播。他又说，下一次疫情爆发或者大流行的原因是在这如何制止他的决定的因素，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尽早意识到疫情，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阻止他成为流行病或者全球性的流行病。必须要这样做，否则大家就没有从这次新冠疫情之中得到本应该吸取的教训。新冠疫情让大家措手不及，这样多下一个病毒出现的时候，怎样来到才能够更快地发现它呢？老西说，一个重要因素是领导人。他说自从 SARS 以来，他每年都造访很多流行病的爆发地，他去到过香港、广州、多伦多等地的医院。他说无论是在医学、公共卫生、政治经济学，亦或是在社会的很多其他的领域，都负有责任和权力的人。他取决于那些在特定时间点上面的个人，他们彼此之间如何良好合作，彼此信任，信息共享。 他又说他认为很多人还未有足够的意识到掌权者是边个的重要性，譬如新西兰或者美国、巴西、中国、南韩、日本，他想你已经看到了一些明显的差距，所以执政者确实很重要。政治领导人是否信任或者信任他们的医疗和公共卫生的主管的程度，以及这些医疗公共卫生领袖向政客提供了什么的建议，这些都很重要的。新冠病毒之后最令到大家担心的是哪一个或者哪一些病原体呢？他们会来自哪个地方呢？老细说，老实来说大家都不知道的。他说回顾一下2009年至2019年的五大流行病，实际上并未能够预料到其中任何一个疾病的爆发，并且在尽早识别和防治方面他们都做得不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五大流行病的原因。这五大流行病包括2009年在墨西哥爆发的 H1N1 型的流感，2012年是中东综合症，西非的伊波拉疫情，在巴西发现的寨卡先天综合症和新型冠状病毒。他又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并不知道的，但是有三种可能性。一种将会是一种全新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 X 疾病，例如包括 SARS 二型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的综合症，以及2002年到2003年间的 SARS 一型的冠状病毒。第二种的可能性就是一种大家已经很长期了解的病毒、细菌或者病原体，但是目前它的行为方式就发生了转变。最好的例子就是寨卡病毒，大众早在1947年就在乌干达机场附近的寨卡森林之中发现了寨卡病毒，但是直到2016年巴西爆发寨卡病毒流行病之前，从来都没看过这种病毒会令到子宫里面的胎儿产生可怕的脑部的损伤。虽然爆发前一年在法属的玻利西里亚才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流行。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一个大家已知的疾病，但它首次出现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以西非的伊波拉病毒作为例子。虽然大家在非洲多个地方见过伊波拉病毒，但从未在西非见过，所以大家并没有意识到那个就是伊波拉病毒，还是以为是霍乱或者伤寒或者其他的病毒。老西博士又说，他在40多年之前的职业生涯之中学到的一课就是三个词，那就是预测、识别、行动，亦都就是预测可能会发生乜嘢嘢，尽早识别病毒，然后采取行动，通过各种嘅组织同世界各地嘅同行坦诚合作。有啲科学家警告话，下一次疾病可能好快就会来临，甚至就喺呢次疫情仍然凶猛嘅时候。老西博士又话，下一个疫情边个时候会爆发呢？会喺边度爆发呢？可能几个月之前，甚至几年前就开始咗，可能就喺呢个地方，只系大家仲未有意识到。佢又话，大家必须保持谦卑，大家必须要比以前做得更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华盛顿的报道。
缅甸局势的火爆与日俱增，国际社会呼吁联合国进行军事干预，而缅甸几个武装少数民族团体出面喊话，威胁将会支持缅甸抗议者对抗军政府。同时美国缅甸社区指控中共染指缅甸事务，支持政变的军政府扰乱缅甸的民主进程等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法治华盛顿的报道。缅甸人一直指控中共与缅甸军方政变以及随后的混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缅甸时报刊文称，罗兴亚事件爆发之后，西方开始疏远缅甸，这个使得到文民政府不得不一改过去的谨慎，开始依赖中国的资金来到维持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后来缅甸被纳入中国一带一路中缅经济走廊的项目越来越多，前年和去年九成以上的重大能源开发项目都被中国国企及有关企业一手囊括。缅甸时报资深记者刘宗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事实上这次缅甸军方政变中并没有明確證據去證明北京在背後支持。不過中國在聯合國和在國際社會都以不干涉內政為理由，不發表批評意見， 西方國家包括美國都已經表態譴責，而中國不表態、不譴責、不施壓，所以緬甸人特別認為你不表態是不是就表示在背後支持發動政變呢？劉仲恩說，其他亞洲國家譬如日本當初都是沉默不語的，直到3月27日100多人被軍方打死之後才表態。不過緬甸人一直都有反中情緒，2000年代中國參與密松水電站的修建，實際上大部分電力將輸回送去中國，這樣導致到緬甸人指控中國利用緬甸和濫用資源，進而發生大規模的反中示威。直到2011年9月份，緬甸總統吳敦盛在國會宣布水電站在他的總統任期內停建，這是緬甸反中情緒達到頂峰的時刻，雖然後來退燒但未有消失。剛從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研究院碩士項目畢業的緬甸裔楊邦雲對美國之音說，中緬關係很複雜的，需要更細緻的了解。他說緬甸國內有很多方的利益，北京不單止是跟軍政府打交道，他亦都跟民選政府打交道，亦都跟中緬邊境不同的少數民族群體打交道，所以這個其中有複雜的互動。楊邦雲認為北京一直很務實地跟緬甸往來，北京知道怎樣跟不同的利益方合作，他在緬甸有很多的戰略與經濟利益，無論哪一個執政都需要讓這些利益能夠持續繁榮下去，但現在的情況是他們需要與軍方打交道，但迫於形勢壓力又很難與之互動。緬甸時報稱，對於中國而言，緬甸不理哪一個主政，只要形勢盡快穩定，中國都是利益的一方，所以政變之後中國官媒避談政變，只輕描淡寫描述是重大內閣改組。中國亦都曾經幾度阻擋聯合國譴責緬甸聲明，而且阻撓任何針對緬甸的決議得以成案。美國史丁森中心資深研究員東亞所聯合主任孫穩對美國之音話，這個執政並不重要，中國最希望的仲是緬甸局勢能夠穩定，才能夠實現自己追求的利益。緬甸軍方奪權之後受到西方一些國家的制裁，但是他仍然掌握著國家經濟各大產業的命脈，手握緬甸經濟控股公司和緬甸經濟公司，保障他獲得源源不絕的現金流。中國外長王毅今年一月訪問緬甸時稱支持緬甸軍方以民族振興為己任，這個被視為是捍衛國際社會猛烈批評的軍事獨裁者的行為。前美國駐緬甸大使德里克·米切爾對《紐約時報》說，中國政府認為緬甸是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這一點毫無疑問的。史丁森中心的孫穩說，至於緬甸各個相關方，比如說緬軍和民民鬥爭了很多年，緬族和少數民族鬥爭很多個世紀都沒有結果，所以中國不會去管理其中的糾紛的。紐約時報稱，習近平2019年訪問緬甸時，緬甸軍方曾經向他抱怨中國資助叛軍的問題。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政策緬甸裔研究生米坎特對美國之音說，你看到北京會在幕後支持不同群體，自從60年代以來，北京一直支持一些反叛力量，好像是亞族軍隊之類的，向他們提供武器裝備。坎特說，北京支持各方勢力雖然是屬於逐利的行為，但卻不能夠講成這個是不會影響到緬甸局勢，這個仍然影響到緬甸各派別之間的平衡，而北京會跟任何機構建立聯盟，政府的或者是私營的，政黨的或者是地方武裝的，只要能夠支持中共在緬甸的利益就可以了。據稱，緬甸大約有20多個的具規模較大的武裝少數民族組織，一直在對抗緬甸軍政府，這些組織的民族不同，要求目標也都不同，其中的關係錯綜複雜，不過他們都需要獲得更多的武器。緬甸時報的劉宗恩說，北京支持武裝少數民族背後有更大戰略利益，中緬邊境有一些武裝組織可以用武器交換到利益，這些武力的組織可以幫助偷運一些黑貨，就是緬甸自然資源進入中國。 緬甸有非常大的非正式經濟，大概四成的國民生產總值以上都是非正式經濟，每年有大量的玉礦、寶石礦等走私到去中國，民族武裝組織亦都同中國做呢啲利益交換。另外，中國通過掌控呢啲武裝組織，能夠起到對緬甸中央政府施壓嘅作用。如果你唔通過我嘅大型項目，我就多啲俾民族地方武裝一啲武器，讓佢哋鬧事。紐約時報稱，習近平2000年1月對緬甸嘅國事訪問期間，中國同緬甸簽署一系列嘅協議，包括咗鐵路、港口項目。他們是中國將自己的經濟走廊延伸到印度洋的一帶一路計劃的一部分。新加坡前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金對《紐約時報》說，這些項目的命運現在充滿不確定性，他們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和昂山素姬政府建立關係，取得一些成功，現在他們不得不與一批新將軍從頭開始，這樣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不容易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楊邦雲說，北京和緬甸軍政府的關係似乎來往密切，但是雙方不過只是權宜的婚姻，緬甸軍政府不一定喜歡一直被北京牽著鼻子走。為什麼軍政府會在2010年啟動政治改革呢？原因就是為了避免被中國影響力拉得太遠。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咗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决心就发生在中国新疆的侵犯人权问题追究责任，为此并经同欧洲联盟、英国以及加拿大协调，美国宣布对同发生在新疆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实施制裁。中國在新疆的侵權行為包括大規模拘留營、強迫勞動、強迫絕育、嚴重限制宗教或信仰自由和嚴重限制維吾爾人宣示他們的語言和文化身份認同。在國際譴責聲不斷高漲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員繼續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的罪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项声明之中写着说，美国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群体的压制，包括释放所有那些被任意拘押在拘留营和拘押设施之内的人。布林肯国务卿写着说，按照全球马格尼茨基制裁的项目，美国指定了两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令人震惊的侵权有关的官员。这两名官员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王君正和新疆公安厅长陈明国。这项指定意味着他们两个人任何位于或者进入美国的财产将会被冻结，美国人不得和他们进行交易。美国和伙伴团结采取了这个行动，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对这两名官员以及其他人实施了制裁。英国外相、加拿大外长和美国国务卿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所采取的有协调的行动以及欧盟并行采取的措施，就新疆发生的违反和践踏人权行为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他们呼吁中国结束压制性的行为，并且允许联合国独立调查人员以及记者和外国的外交官无阻碍地进入该地区。声明宣布，他们将会继续站在一起揭露中国违反人权的行为，他们团结一致为那些在新疆蒙受苦难的人呼唤正义。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